好，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大般若经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这个第六会的570，前面我们讲了好几次，讲了大概讲了五六讲，讲这个第六会的第六分法性品，第六分法性品，那么讲的这个法性品。那么，我们现在讲的第七，就是就像前面是第六分的第六部分，对吧？第六分的第六节叫法性品，那么第六会的第六分，那么这次我们讲这个平等品，就是第六分或者第六会的第七个章节，对吧？第七部分叫平等品，前面讲了6.6，现在是6.7，对吧？这个前一个六折是第六会，就升天王般若的第七个章节第七部分平等品。前面讲了法性品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继续看平等品。平等品是第570卷第六分平等品第七。前面是法性品第六，现在是平等品第七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有什么噪音挺大的？放到，这是哪里的噪音？是 Nick 是吧？还张华？那边好像声音噪音很大。你把它放在静音还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回音非常大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啊，就第六分平等品的第七，就是实际上是第六会第六分，也就是第六会的第七章节啊，讲到平等品，前一章是法性品，这一章平等品。我们看，升天王继续问他问佛的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他说，你说法性平等，对吧？前面讲的法性品，法性是平等的，那么这种平等呢是什么？就何谓平等？等和法，故名平等。这个平等，就佛教讲这个平等，对吧？佛教讲这个自由和平等，和我们现在的这种政治概念上这个平等和自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佛教讲的这个平等，我们看一下，平等是体和用，对吧？是一切法的这种平等。比如说一切法都有生灭，这就是平等，对吧？比如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这就是平等。比如说一切法如幻，这也是平等。比如说一切法的本体，如果从第一谛来看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那这也就是平等，对吧？所以佛法的平等，它是个圆满的平等。这平等就是这个点和那个点是一样的，就是现在和过去和将来，对吧？生和死这些，就每个点都是一样的，它是一个平等。好，那么他讲，所以说他说一个呢，什么是平等？再一个呢，是什么法？就是你什么法是平等？就什么法而言来谈这个平等的问题的。好，佛给他解释，佛说大王当知，等观诸法自性寂静，就是说所谓平等呢，就是说在法性，就是法性平等，但是法相是不平等的。我们知道，我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平等啊，讲的。前面讲法性的平等，法性指的是实相本身和实相智慧，就实相本身呢，它是不可思议，就没说的。但实相智慧呢，它可以认识这个东西。实相智慧本身，它和实相 就实相智慧和实相本身这两个是通达的、相通的。那就是说，法性是平等的，法相是不平等的。但是具有法性之眼的话，具有法性的智慧的话，那么看到所有的法相又是平等的了，又是平等的了。好，所以这里佛在讲，他说等观诸法自性寂静。所谓法性平等呢，它就是它这个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个学般若的人，他等观诸法自性寂静，不生不灭，故名平等。所以说，在维摩诘经里边有一个菩萨叫等观菩萨，不等观菩萨，还有等不等观菩萨。等观菩萨什么意思？就是平等的观一切法，对吧？平等的观一切法。不等观菩萨呢，是以智慧去观察一切法的差异，对吧？一切法的差异。等不等观呢，是讲它的本体和相，性和相两个实际上是通达的，对吧？叫等不等观。类似于天台宗讲的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对吧？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。所以天台宗讲这个一心三观，对吧？圆融三谛，三谛真谛、假谛和这个中谛，对吧？一心三观、圆融三谛，然后一念三千等等这些，它实际上是对于一个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。所以说，当我们这里这一句话讲到等观诸法，等观什么意思？就平等观，对吧？其实就观一切法。等观诸法呢，自诸法什么意思呢？诸法是一切法，诸法就是说，比如说三界六道、天堂地狱，这些就是诸法，对吧？这也就是诸法。比如说五蕴就是诸法。那五蕴再拆解开来，比如说，从色身，五蕴代表色、受、想、行，是吗？如果从色这个来讲呢，就物质的这方来讲，我们的身体地水火风，它是等观。好，你身体的地水火风，它是生生灭灭的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对。那么你的情感这方面，就是你的主观的精神这方面，比如说受想行识，你的情感啊，你的记忆啊，你的思维啊，你的这个意志啊等等这些的，那你的个性，那这些呢，它也是平等的，就是你今天的想法和你明天的想法，你高尚的想法和你不高尚的想法，你的想法和别人的想法，人的想法和动物的想法，对吧？人的精神和动物的精神，和天神的精神和这个修罗的精神等等，这些它是，这些都叫诸法，对吧？那这就是精神的、物质的、生命的、非生命的，就呈现的种种的这种相貌。那么这些呢，怎么观呢？就是等观，用平等观。所谓平等，就是说在智慧平等智慧下观察这些法自性寂静。所以说，法性平等是诸法的自性寂静。平等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寂静不生不灭。所以平等的意思，法性平等，诸法的本性或诸法实相，又叫法性。那么你要观察它的时候呢，就这些法呢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是自性寂静，故名平等。那如果你把它再浓缩，这东西讲起来似乎很抽象，把它浓缩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，就是说，你所谓的这个什么不念过去，不畏将来，对吧？也不能安住当下，因为安住当下，当下是流动的，这个你在流沙，对吧？你也不能安住，就所以说心无所住，对吧？不住于当下，不住于未来，不住于现在，对吧？那就是心无所住啊，心无所住，因为心它本身是流，你住也住不住嘛，对吧？你住也住不了它。那这个就是我们，但是作为一个人，就是这种精神上的一种洒脱，对吧？他不会纠结顾虑在过去的那些错事啊、尴尬事啊，也不会沉醉在过去的那种荣耀之中。比如老年人经常会讲，回忆过去，讲过去的，要么是陷在过去记忆痛苦的记忆之中，要么是陷在关于过去的美好的回忆之中，等等这些，那么他就忽略了现在，对吧？那么也害怕将来，因为将来就要面临死亡，对吧？所以害怕。那这些实际上是在，从佛法来讲，他的心在妄想之中，对吧？从妄想之中这样度过了。那就是说，所以说从根本的道理来讲，平等叫平等观，叫等观诸法自性寂静，不生不灭，所以叫平等，所以叫平等。哎，就所有的法的自性呢，它是清净的，不生不灭的。 好，那么另外呢，我们看第二项啊，就是所谓这个等观，就平等观或者平等智慧，它怎么去观察诸法？所以法性平等到底什么意思，对吧？就什么叫平等呢？或者等平等什么法？用平等来把关照什么法呢？对吧？一个呢是这个方面啊，第一句。那么第二句呢讲，一切烦恼虚妄分别自性清净。啊，那个这里有讲的，就是我们脑子里边的所有的这种烦恼虚妄分别。它本身呢是清净的，不生不灭，故名平等。所以说平等呢，它指的是不生不灭寂静，对吧？自性清净，是吧？自性寂静，不生不灭。所以你要穿透它，就它当下就是这样，就它当下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智慧啊，非常深入和通透的一种智慧。非常深入和通透的一种智慧，啊，一切烦恼虚妄分别的，不生不灭。另外呢，名相分别，对，就是烦恼名相诸法，对吧？烦恼，就诸法烦恼名相分别的，烦恼分别，名相分别，名相分别指我们认识上的分别，对吧？烦恼指我们这个情感上的这样一种执着和纠结。好，名相分别呢，指的是自相，也这名相分别呢，也是自性寂静，不生不灭，故名平等，故名平等。然后呢，灭诸颠倒，不起攀缘，故名平等。能缘心灭，无名有爱即具寂静，痴爱灭故，不复执着我即我所，故名平等。哎，这后面就是个修行的过程，就灭除贪嗔痴的这个过程，然后呢，得到的就是不生不灭，然后呢，我和我所执，对，我执和我所执，是吧？能和所，对吧？我和我所，永灭故名，故名色寂静，啊，所以是色寂静，故名平等，是吧？名色寂静，名色寂静，所以是平等。名色什么意思？名代表我们的精神，色代表我们的这个肉身，对吧？肉体的这份。名色灭故边见不生，故名平等；断肠灭故身见寂静，故名平等。就边见、身见等等，是吧？所以说，能执所执一切烦恼障善，一切烦恼障善法则依身见而生。就说一切的东西啊，归根到底能和所，能和所呢，实际上都是身见，对吧？都是身见，以身见生。所以说呢，菩萨的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方便善巧能灭除身见。灭除身见以后呢，就像一个树，把树根砍掉以后，那么枝枝叶叶慢慢就消除掉。如果身见灭除以后，那些随烦恼小的随眠那种小的烦恼自然就断掉了。所以后面讲，就像大树把根拔掉后，后面的其他都枯掉了，对吧？就像一个人把头割掉以后，那么他其他东西手脚都不能动了，等等，对吧？随眠烦恼也是这样，就是那样，像枝枝叶叶就可以断掉的。所以说，若断身见，于皆永灭。由平等到我们得到平等的一个最根本的办法，就是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就是身见，对吧？就是身见。若能观诸法无我，对吧？没有这个能执所执，皆永寂灭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断除身见就。然后另外你观诸法，对吧？观无我，对吧？观诸法也是无我，那么能和所呢都去除掉了，能所皆灭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身见和我见这两个非常重要。好，后面呢，最胜天王继续问，来问这样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我见，他为什么我见呢就起了以后就能够障真理，就为什么这个我见是罪魁祸首，它能够遮蔽所有的真实的这种智慧的智慧的道理。好，那佛来解释，他说，我见呢，它实际上是和五蕴妄见的，它是这个所谓我见就是五蕴，这个我见就是精神和身体的这样一种执着以后呢，那么，就在这两个执着以后产生一种虚妄的一种见。这是我见，那么这些呢违背于真实，违背于真实。什么叫违背真实？就是它和真理和无我的真相 是相违背的，对吧？是相违背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我见，如果有我见产生的话，那么他就遮蔽了真正的般若智慧和实相。他说与五取运，好，我们看佛的这个原话，他说与五运呢，妄为有我及其我见，就主要是因为你觉得五运有我，觉得五运有我，就五运有我，就是五运中有某种真实的长恒不变的东西，对吧？这个我呢，就主宰的意思，对吧？主宰就是它不变的东西，对吧？不变，你觉得思想，某种思想和观念是永垂不朽的，对吧？某种感情是永垂不朽的，或者某种东西啊是永垂不朽的，或者你追求这种永垂不朽，对吧？那这些你认为有个灵魂是永垂不朽的，等等这些某种精神，那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执着，都是一种执着。他真实的法呢，自性平等，就是说如果无我就达到平等，说真实的法呢，它自性平等，就没有能和所我见相违，是为障，就是说由于我见呢和真实法是相违背的，所以说它就障碍了真实法。它如是我见，那么这个更深的一个解释啊，就更深的一个如何破除我见，用最高的智慧，用最究竟的智慧来破除我见，破除这样一个罪魁祸首呢，就是用就一句话，就是我见就是寂静。就是说比如说菩萨不应执着一切法，不应住一切法，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菩提，对吧？那么然后他说后面有一句话，金刚经后面一句话，若有所住即为无住，对，若心有住即为不住。实际上就是说所谓的我见本身上它就是平等和寂静，就是平等和寂静，就是说我们要把真理贯彻到底，对吧？即使障碍真理的东西也是真理本身，用这样的智慧去破除它，用这样的智慧去破除它，这里非常重要。这个是其实般若类的经典里面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法和法门。禅宗里面实际上就是贯彻了，激活了这样一个智慧的一个宝藏。禅宗里面实际上是贯彻了这样一个理，然后激活了这样一个宝藏，然后呢，把它随处随缘的进行了妙用，进行了妙用。我们看，首先我们看这里有几层意思，就是说。我见，对吧？就是于五蕴中妄有我执，妄有执着就起了我见。这个我见呢和真实寂静平等法是相反的，对吧？所以说你执着了这样一个我见，那么你就违背了平等法。但是更深一层，你如何破除这个我见呢？如何破除我见的方法有许许多多，有1000个，有10000个，但是最高明的一个就是下面这一段话，就这段话里后面讲的这一点点，就这样，这就是禅宗里面也是用最高的这样一个法，最高的这个法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他说，首先你这，但是你这个执着是什么呢？他说如是我见，后面这段实际上就是说用般若智慧来透破，来穿破或击穿，来透破这样一种我见，从道理上透破，当然从实相上那也会表现出很多其他的方面啊。好，他说这个我见呢，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。对，你执着的我呢？好，你说你执着的我呢，在哪儿了？你这个我见在哪儿了？对吧？你所执着的我和你执着的那个执着在哪儿了？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都无所住，名为寂静。就是你本身就是个寂静法，就是个寂静法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就叫平等。所以又回到刚才这个平等这样一个主题，所以这就是平等，是吧？所以平等呢叫寂静无我，对吧？叫寂静不生不灭，对吧？所以你要讲，你说你那个，你说有个东西是永恒的，好，佛说其实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本身就是寂静的，你的永恒，那其实你的永恒也不是你所执着的那种永恒了。它这平等，这远离我见，通达平等，对吧？远离我见，通达平等，明真实空，明真实空，观察此空无相无愿，自性寂静，不生不灭，不取不着，远离我见，故名平等。所以还是看这个平等，对吧？还是看平等。 他说："所言我者，无来无去，就是所谓的那个我呀，对吧？那东西没有来，没有去，没有真实虚妄分别。首先是没有真实，然后它是虚妄分别，分别虚妄。法从妄生，亦是虚妄，对吧？法从妄生，亦是虚妄。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我们看后面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他说："如果一个菩萨他真正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"为什么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还要加个方便善巧呢？因为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没有方便善巧的，深般若波罗蜜多本身是不可思议的，但是呢，方便善巧就依此起观，不，依此起观。所以我们看，在所谓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在心经里面讲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对吧？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个方便善巧就是说照见，就是用甚深般若智慧来观照诸法，来破诸法的虚妄，来显示或者显发诸法的实相，显发诸法的实相。所以说方便善巧就是观照。所以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对吧？但这个照见不光是空了，后面还有。还有呢，不光是就是说色即是空，空就是色，它这个空呢不是单向度的空，不是单一的，不是一个单薄的空，而是丰富的空，包含一切的空。所以说空包含了色，对吧？所以说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。然后呢，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，也就是说五蕴就是空，空就是五蕴。执着就是空，空就是执着，执着不异于空，空不异于执着，对吧？你观那个我，就所以那个我见，对吧？你那我见呢，就是五蕴中妄见这个我见呢，这个我呢，实际上把它观空，它也就不是它了，对吧？它也就不是它了。所以说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它是个立体的、包容的、整体的一种空，对吧？他说："观如是法，哎，用那种智慧观照，用第一的圣智来观照的话，观如是法，远离虚妄，哎，所以名为寂静平等，所以达到了平等，所以达到了平等。所以说，你说什么是我见？如果用究竟来看的话，我见就是寂静。你这个我见见到的这个我，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寂静法。那么你寂静法以后和其他法都是一样的，非我见也是寂呢，所以就是平等法，对吧？所以说是平等法。你这个我并不是高于万物之上的一个我，对吧？剥离于万物之外的一个我，你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平等法，和其他法一样的。那同样的，在禅宗里面把它体现在我们的念头上，对吧？我们的念念平等。念念平等，念念不滞，念念不滞，对吧？念念不滞，那本身呢，它其实你要你从根本智慧来，它就是没有念，对吧？无有念，就是没有这个执着妄想。无念呢，是念念真如，念真如念空，念真如就是，它就和念空，就它这个念声和念真如的话，就是无念和有念两个就融通了，就说念就是无念啊，念就是无念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啊，就是一个原理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这样的话，你会理解很多问题，你会理解很多问题，和你理解教理上的问题，理解禅宗的问题，你也甚至可以用它来关心，用它来学会关心。你去看禅宗的很多公案的话，大概也会得到从教理上得到一点启发，得到一点启发。那既然是这样平等的话，也就是说善念、恶念，对吧？妄念、真念、智慧之念、非智慧之念都是平等的，对吧？天堂、地狱都是平等的，有念无念都是平等的，烦恼菩提都是平等的。这讲，哎，这是它的一个表现，对，这是表。但是呢，这是方便观，对吧？这也是甚深智慧的方便善巧的观法，方便善巧的观法。所以说，念念平等，念念平直，就是平常心，平常心。就是道啊，平常心就是道，所以在禅宗祖师他可以杀活自在，对吧？他一句话可以， 使你的慧命激发，另外一句话会把你的所有的这个真知灼见给你全部给你消灭掉，那这个是可能你更有一些更好的东西出现。好，叫即等即静平等，这讲的这一段话啊，就这一段讲的这个云和我见其仗真理，讲这个我见即是寂静的问题。好，后面讲这个能和所，对吧？佛继续讲下一段，他说能知所知就为痴然，对吧？能知所知实际上就是痴然烦恼，就像火一样，不断的烦恼之后永远是停不下来的痴然的。能知所知名为痴然。但是离名寂静，是吧？就是离开能知所知，离开痴然就是寂静，是吧？诸烦恼障名为痴然，离名寂静，就是你要远离这些东西，是吧？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能如实知能知所知诸烦恼灭为增善法，断能知所知即诸烦恼不见可生不见可灭，所以叫平等，所以叫平等。就断除执着，不见生灭，这就是平等。就对于烦恼是这样的，他修一切种波罗蜜多，远离魔障，不见可修，不见可离，所以叫平等，就是能所平等的，能所平等。不见实际上就是说你不去执着它的，不起这样一种执着之见。菩萨常缘菩提分法，不起声闻独觉作依。也叫平等，是吧？缘一切智，心不休息，常修空行，有大悲力，不舍有情，故名平等。所以这个平等，你看什么叫平等？等何种法，对吧？它实际上就是说，动和静的平等，对吧？因和果的平等，它整个一个能和所的一种平等，对吧？等等。他说，如果菩萨行，后面我们看，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善巧，对吧？方便善巧的时候呢，于一切法。心源自在，他真正善于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呢，他就说与一切法心源自在，就他能够通达一切法，在什么法里面都不会被卡住，对吧？都不会卡住，系缚在任何一种法里边的，心源无相，对，心源自在。然后呢，心源无相而修菩提，尽管修一切的菩提，成就菩提的法，但是呢。他的心呢，源于无相，也就是他的心安住于空，对吧？安住于空，无相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无相无念，对吧？这是禅宗里面经常说的一种人，无相无住无念，对吧？六祖坛经里面讲到，禅宗的心法是无相无住无念。又把它称作一行三昧、一相三昧，对吧？称作二种三昧，对吧？禅宗也一直又把它称为自性，对吧？称为自性等等 所以说，心源无相而修菩提，不见无相即菩提意。哎，心源无相，但是呢，他也不会分别无相和菩提的差异，他不会觉得。无相和菩提有什么区别？换句话说，就说你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呢，你不认为你所修行的东西是背离于空的，不是不认为你修的东西是背离空，就说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不会说哟，就是不会堕于妄空，不会堕于妄空。所以这叫平等，对吧？然后心源无怨，我们知道无相无怨，对吧？这三解脱门，对吧？就是心源无怨，不舍三界，不见空怨，不见无怨即三界意，所以叫平等。观身不净，不净心住清净，观身不净，心住清净，观行无常，心源生死而不厌舍，观有情苦，住涅槃乐，观法无我，于有情类起大悲心，常为有情说不净乐。不见贪病，常说大悲；不见嗔病，常说缘起；不见痴病为等病者，说无常乐。不见等病即无常意，就是它是一种清净平等心，在对治善巧的对治众生的种种执着。 原离贪法的唯化声闻，原离痴法唯化独觉，原离嗔法唯化独觉，原离痴法唯化菩萨，原一切色，愿得如来清净妙色，无所得故。我们看，原一切色，但是他会发愿，对吧？愿得如来清净妙色，无所得啊，清净妙色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绕塔拜佛。这都是色相嘛，对吧？绕塔拜佛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佛像很庄严，这个佛像啊，材质很好呀，制作很好啊，找跟自己投缘的，能保佑他呀。但对菩萨来讲的话，他源于一切色，就当一个佛像也可以做一个方便，就透过这个得到清净妙法身，对吧？得到清净妙法身，这是他的一个愿和他的这个智，愿和智慧。缘切香，对吧？愿得诸佛清净戒香，无所得故。缘切味，愿得如来味中第一大士夫相，无所得。这缘一切处，愿得如来，就是他的色声香味触，他接触到这一切，他都会希望通透它，然后得到真正的妙菩提啊。就是说接触，但是呢通透它，比如说色声香味触法等等。把一切法呢都变成佛法，把一切处都变成佛处，把一切想都变成佛想等等这些，比如说原布施得成就佛的相好身，原境界得圆满佛土，原安忍愿得诸佛大梵音及光明身的精进为度有情常无间断等等这些，就后面这些都是讲他修十波罗蜜，修六度万行的。这些新的根本，那这里边就包含了一个非常殊胜的因果关系。因果关系，他做一件事情，他根本的愿力在于成佛啊，度化众生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他说，如果菩萨行方便善巧，般若的方便善巧的是，他不见二世明行平等行，对吧？明行明平等行。就如果做种种以方便来度化，所谓方便什么东西，本来是不需要度的，但是它起了种种的这样这个动，对吧？起了种种的布施、持戒这些，以种种的这样一种显象去度化，这就方便。但是呢，在这里边它有一个平等，它就是说不见二世名平等行，这样不见二世，就是说你行般若方便善巧呢，不见二世名行平等。原四摄法为化有情的，就是说这两个所谓不见二世，就是说没有两的区别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四摄法是为了有情的，原千即过为舍资财修行布施，破戒是为诸境界的，原嗔恚是为得安忍，原懈怠是为成如来大精进力。换句话说，他看到这些呢，他都是为了。净化自我，对吧？为了净化自我，看，缘诸恶趣，无欲救拔一切众生，就是他的心呢，可以清净之心，可以出入无碍，但是它有它的作用。比如说，这讲那个缘诸恶趣，对吧？无欲救拔一切有情，缘诸恶趣，无欲救拔一切有情，实际上这句话呢，就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呢，就是观。恶趣之境，就观这个六道众生沉沦的这样一种恐怖之境，然后呢，来发菩提心，来激发他的本愿，激发菩提之愿，来度化众生。还有一个所缘境，对吧？那同样的，对菩萨来讲呢，他缘诸恶趣，无欲救拔一切有情，也就是他的心呢，可以关照恶趣的这一切东西，那么他是为了来度化这些众生。他的心可以去拓展到这个地方去想象去拓展，当然从成就的角度上，他可以化身到这里边去。比如说观音菩萨，他可以化身地藏菩萨，他化身到里边去度化这些众生，对吧？这种缘，你看是一种什么？我们说缘可以有种种的这个理解。你说缘诸恶趣，可以理解为他化现到恶趣里边去，他有化身去，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心由无相中来显示出地狱之相。来显现观察地狱之相，然后呢，以清净心来度脱地狱的众生，这边有很深的一个原理啊，有很深的原理。 包括后面讲的，比如说佛随念，对吧？他佛随他一开始，比如说这，前面是讲这个，就是通过圆这个负面的东西，后面比如说随念是圆正面的东西，也是为了完善和净化自心的，完善和净化这样一种众生。他说，比如说人天报，对吧？看到人天报，他就知道啊，这是这么败坏的，对吧？这么败坏的。比如说后面讲的佛随念，对吧？他。之所以念佛呢，他是为了念，比如说念佛名号、念佛功德，对吧？念佛的一切相关的生身、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对吧？那念佛的话，他为了成就诸道的圣定，因为佛念佛可以使他的心远离恐惧。一个经常想着佛、念着佛、想着佛神力的人，对吧？心远，所以有的人，哎，他觉得到庙里去或者在家里有个道场，他觉得很舒服，这也是一种佛随念，对吧？能把这种感觉带到很多地方，那他人就稳定。人心的这样一种力量，所以说他是为了殊胜定，他的心定于佛，那么他就免除这种恐惧啊，这是一种修行的一种方法。还有缘法随念，对吧？为得通达诸法密藏，法随念，你的心心念念再去念法，对吧？那么就可以通达诸法密藏，也就是说，所有法里边甚深的奥义，你都能够领悟，都能发觉，能够应用，能够宣说。然后僧随念，对吧？念僧为和合众心无退转，僧代表清净，对吧？佛法僧代表觉正净，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到，佛法僧，佛者觉也，对吧？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，就是我们自性中的觉悟，我们自性的清净，我们自性的正，哎，这个正呢，代表是。清净啊，代表这代表就是说，他没有忏取，没有邪，没有扭曲，没有那种因果的这样一种干扰。所以说，佛法僧代表觉正净。那么这里讲六随念，这佛随念、法随念、僧随念，还有这个念戒，对吧？念戒对吧？念戒因为可以得境界，可以升天。念天对吧？天随念，还有呢，缘自身相为得佛身，对吧？他念自身。是为了得到佛身，比如说你观身不净，那最终是为了从这个不净，对这个不净的这种执着里边解脱，最终得到佛身，是吧？缘自语相为得佛语，对吧？缘自意相为得诸佛平等之心，就自己的身与意把它净化掉以后，就是佛的身与意啊。缘有为法为成佛智，缘无为法为得寂静，等等。所以说，用般若来关照的话，它可以关照一切法，从地狱到天堂的，从众生到佛，从有为到无为，用般若来关照这一切，都可以圆满菩萨的修行，都可以说最终成佛。所以他后面讲，他说啊，我们再稍微我看看啊。我们稍等2分钟啊，这个暂停一下。